生命记十一章，你讲。
好，我先交通点。我读这章的时候，我一直感觉到好像父神在那呼召我们一样。啊，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守他的诫，守他的吩咐，照他的吩咐什么分列典章诫命。他一直讲要我们守他典章与正命，诫命，还有尽心尽力的，尽心尽性的侍奉耶和华。一直讲。接上我给他点一点，有七个地方讲这个这些内的话语。他为什么讲这话语呢？他实在是给我们很大的影响，就怕他的儿子赏赐给我们成为他的基督丰满，让我们得到些丰满。但是呢，我们人啊，就是这样背逆，常常呢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常常的背逆他，离开他。所以他一开始的摩西就跟他那个以色列人讲，这些以色列人就是摩西带出来的，从埃及，审计的摩西手把行实验审计降下十个灾祸跟埃及地，那法老呢换了埃及的换了以色列人出来，把旷野是圣耶化，他出来以后在旷野的时候就是。神一步一步的用那火柱云柱来带领他们，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，降下玛拉，赏赐的活水，磐石的活水啊，所以他一直的带领到了，但是到的时候还是来背应他，撒旦呐、亚比兰呐就在那里抵挡住，他可能看见圣经，一开了口把他们一切都吞灭了。所以他这些都亲眼看见了，他小神小的这些子民就是悖逆的天性的，他一直在告诉他们，你赶紧要回转，顺服神，顺服神的诫命，是神的话语啊。反正今天我们神话语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了，给我们引导了，我们随从圣灵的引导的话，听从爱主，照着主的意思来做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得到神所允许我们的那个呼气。什么呼气呢？他第二段从八节开始，一到七节是第一段了，说出了历史了。第二段的话，他说到神跟我们允许跟那个加拉美地也是更大的盼望，什么样呢？他说那个允许的地是。是这样的，是牛奶与蜜之地，是非常非常好的，里面呢有山有谷有雨水之类的地，所以那地非常的好，但是既好你要怎么样能够得到它呢？你若是不讲好，你还是跟着自己本性的话，就像埃及一样用脚来灌溉的，我们年纪大的人都不清楚啊，我们在中国有水车嘛，踩水车，就那样子样，用脚来灌溉，这样的话，这样清醒的话，就是埃及的方法，自己的方法了，就一直看着地，他没办法望天的，看着地，一直要用自己的力量，靠了自己两个腿力量，硬踩，所以这个就是在地上的幻化，在埃及的幻化，但是他说允许这地的话，有山有水，有滋润地的话，只要不需要这样的，只要你什么，只要你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，那么送他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仰望向天仰望，不要向地看了，向天仰望，我也不用做脚踩了，主必赐下那个。春雨秋雨，使那个五谷的丰满，能够有酒有一切的丰富，都能都得到了。不仅我们得到了，而且田牛还长超来，那牲畜我们养的牲畜都可以保住了。所以我丰丰满满的恩典会临到我们的身上。 所以当基利王一定要我们心向着主，专一的依靠主，这样才能够得到这些。第三段的话是我看的是是说这些你得到允许的话，要明白旨意的话，必须要神的话语，要读圣经。所以他那个说你要将我的话，第十八节呢，你们要将我的话存在心里，存在心内，留在意中，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。就我们把主的话存在我们心中，主的话把当着我们明灯一样照亮在我们面前。我们必须要天天读圣经，没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不晓得主要我们怎么引导我们往前去，不晓得我们要得到什么样的丰富，什么样的产业都不知道，必须要读圣经。当这样读的时候，我们专一依靠他的时候，他就会引领我们进入他的鸿蒙。但进入鸿蒙的时候，不是说我们就这样就可以得到了，前面还是有许多难处。就像我们上次在读了民数记，在一个读经小组读民数记一样，前面还有加拿人，还有迦南人，都是身体高大的，像个巨人一样。城墙的话像是又高又大，又高又宽大的，所以他那个有很多难处，有很多难阻。但是非常宝贝的就第几节看了，二十三节，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一切国民。虽然这些高大的这仇敌非常抵挡非常强盛，好像我们难处非常多，有病痛啊，或者有许多困难了，有这样有那样，但是我们神在的我们面前把他赶出去，他能做，他有力量，所以我们就跟随他，专心的依靠他，专一的依靠他，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跟上去了，要脚掌属大之力就赐给我们伟业。我们经历了患难，经历了痛苦，经历了这一切，成为我们的产业，我们的经历就成为了我们的产业了。我们就可以有产业当中能够生产出许多的那个这个粮食啊，或者是果实啊，这些东西啊，供应给人家需要的，所以必须要经过，所以要脚掌要大上去，所以我们不要怕困难。当然，好多时候那些信主人为什么会遇见这样困难那样困难呢？那是主赐给我们产业的，我们要搭上去。所以我们靠着主搭上去以后，那个痛苦不会在我们身上，不会就是。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把这一切排除掉了，能够胜过一切，所以在圣的经历在我们身上可以显受出来，让主得到荣耀。我非常宝贵的是26节，把看了我今日将祝福我口咒的话都陈明在你们的面前。见到摩西好像到最后他一讲就结论结上做结论的时候感受到，我把一些所有话都告诉你们，只要你顺从耶华遵守诫命你的典章的话，那个你就蒙到祝福，假如 不遵守的话，你就说了遭咒诅的话，他在很远了，在一把路山在那也在那个快进迦南的时候，是中42章当中，以色列出来的时候走42章，虽然最后一段了，最后一站了，所以他最后你实在还是奔逸的话，那就倒闭旷野了。因为进了迦南的话，约书亚跟迦勒两个人嘛，其他通倒闭了，因为他不顺从主啊。所以呢，若顺从主啊，就能进入鸿蒙；不顺从主的话，就能够就了倒闭的话，你受咒诅。但是在你中间经过的时候，有许多时候我们感受到很。遭遇很大难处，那个遭遇很大难处，不过是神的杖，神的刚打我们，因为我们笨，我们可以得罪他，他是在教训我们， 让我们就回头转到正路上。当一个路人把那羊跑出去的时候，他会打他一下，打要回到路上来，他要赶在路上来，他不会打了。主也是一样的，他更慈爱，所以说我们就可以随从的羊，跟从的羊，跟从之中带从随从的牧人，就到就可以到红马斯地区。我教你这个。
我们读过这一章圣经，在李弟兄再给我们这样这个温习一遍，让我们对这一章圣经啊，应该是会更清楚一点。但是我不知道弟兄们是不是更清楚一点。在这一章圣经，这章圣经到底是中心思想什么？它是讲什么？这章圣经啊，主要的呢是讲到要顺服主。顺服那个开头一句话就说，你们要爱耶和华，顺服他所吩咐的这些律例典章诫命。头一节就是，末了一节还是这样说，你们要顺服，你们今日这个要遵守，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。所以头一节说到我们要顺服。第二点说顺服什么呢？就顺服那个接着神界的摩西所吩咐给以色列人的那些律例诫命典章，这些话语。当然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要顺服爱神。所以他说到要爱神，这个谨守遵行神所吩咐的一切律例典章诫命。那么这是这一章圣经的最主要一点。刚才李弟兄给我分成这么多段呢，每一段里头都是一个这个这样的话，一开头都这样说，你们要谨守遵行，接着摩西所吩咐我们的律例典章。我末了一点呢，他这个就看没有这个情，最末了一点呢，他说到你们到了迦南地，到迦南地之后呢，你们就碰到这个基列新山和以巴路山。
嗯，
这是到迦南地之后，不是在旷野里头啊。在迦南地，到了迦南地之后，我们知道约书亚带他们过了，带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，过了约旦河，他们就碰到一个城，就是耶利哥城。那耶利哥城啊，是很因为非常的坚固，很难打下来的。但是神给他们看见，不是凭着他们自己能力才能把耶利哥打下来，乃是靠着神，靠着神的能，神的恩典。所以你知道攻耶的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他没有打仗，光是每天绕那个圈子，绕着耶利哥城走。头一天每天绕一圈，到第七天时候呢，他们就绕七圈。到七天之后，然后他们开始就呼喊，一呼喊呢，城墙就倒下来了。所以那并不是城墙不好，城墙非常坚固，也很宽大的，也很坚固的，城门关的也很严谨的，是不可能会倒下来的。但是因为这个神带领他们，给他们看见，不是他们征战，乃是神为他们征战。所以虽然这样坚固的耶利哥城呢，是他们一呼喊，一个城倒下来的。那么到了爱城第二个城呢，因为很小，他们也有点轻看，这么小城呢，我们不需要都去，只要去三千人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攻下来的。那么所以一面是因为他们极力轻看的那个也得爱城，也是因为亚干呢他犯了罪了，所以神的祝福啊就离开他们，神这个咒诅就临到他们的中间。因此呢，他们就爱城这么小的城啊，却在爱城呢失败了。不过他最终呢，也神啊吩咐他们，他们把罪对付了之后，然后他们就把爱城打下来攻下来了。过了爱城之后呢，那么就往前走，就到基甲。在基甲的对面有这个基列新山和以巴路山两座山。在基列新山那里啊，就宣布那个神的祝福，就神怎样，这个你们要得到神的祝福。那么宣布的时候呢，他们都说阿门。 啊，这个在以巴路山呢，那么以这个另外六个支派他们在吉列林山，六个支派在吉列新山，六个支派在以巴路山，六个支派是在宣布神的祝福，那么另外六个支派宣布神的咒诅。这是在进入迦南之后头一步，他们已经进去了，进去之后呢，然后再开着要再往前走的时候了，那这个神就给他们把这两座山摆在那里，并且在那两座山上宣布神的咒诅和那个神的路和神的咒诅。那详细一点呢，这个详细的23章呢，神命记23章，那讲的更详细一点。当然这约书亚记里头，他们实在到了迦南地之后呢，那讲的这种记载的更详细一点。所以起码圣经三个地方呢记载啊，记得新山、以巴路山呢，这样宣布咒诅和祝福的事情。这是这个最末那一段。那么头一段我已经说过，那这个整个圣经呢，是这一章圣经呢，是讲到我们要顺服神，要顺服这个，要爱神，顺服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律例典章诫命。那这句话呢，也我们这个弟兄姊妹若是有还那个记得的话，前面已经讲过好多次了，要顺服那个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，已经讲了好多次，不仅是讲一次，也讲两次，也讲了好多次。为什么神把这句话一直这样讲了好多次呢？那就说到这句话非常重要了。若是不重要的话，神不会讲那么多次的，讲一次的那就可以了。圣经啊，是这个。我们读起来好像这么厚的一本书是圣经，但是呢，神所要说的话比这圣经还要多，所以很多的话都是非常紧凑的，所以不会啊在那儿浪费了那个篇幅，所以神一点一话都不会加增，也不可能加增，也不可能减少，是正好是那么多。所以为什么在这句话神说了好几次呢？会不会感觉重复呢？不是的，因为神知道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，这句话关系到他们整个一生的事情，不仅是关系到他们进迦南，并且进到迦南之后能享受迦南地的丰富，所有一切事情都在这一件事情上面，但他神没有让他做很多别的事，神只要他们一件事能爱神，也是这个，并且要能顺服啊，谨守遵行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例典章诫命，那这是在他们身上所该负的责任。今天在我们身上呢，也是这样，在旧约里头律法时代是对神是要针对的要求啊是这样，在新约时代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这样，这个一点就是要求我们要相信神的话，神是神，他所说的话我们要信，那么信就是得到，我们就能够得到那个神是我们所说的和神所应许的，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顺服啊。我们不是大家都很喜欢唱那首诗歌《信而顺服》吗？啊，因为除此以外，除此之外不能得他的喜欢，只有信而顺服。所以大家喜欢唱就那首诗歌，实在是这就是神的我们生活里的所有一切的要求，就信而顺服。第一，相信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在什么地方呢？神的话语都写在圣经上的，圣经就是神的话，就是神的默示，神借着圣灵啊，把神的话语都感动他的仆人们呢，就写在那个圣经了。那是这一本圣经啊，就是神的灵感动人而写出来的啊。这是彼得前书是第一章里的末了一节，末了两三节啊，然后讲到这了，凡是神的预言呢，都是不是出于人意的，乃是借着圣灵啊感动而写出来的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圣经虽然是人所写的，但是呢是圣灵感动而写出来的， 不是人自己随着自己思想，随着自己所喜欢的人写出来，乃圣灵，乃圣灵感动的人写出来的。那个感动啊，我们中文反正感动，是这是比较文雅一点。那其实原来的意思，那感动啊，就是那个圣灵是个能力，把这个人抓住了，把他思想意念抓住了，然后呢就把圣经写出来了。他喜欢这样写也这样写，他不喜欢这样写也他也得这样写，因为这圣灵在里头把他一个人抓住了。就好像我今天有一个人把我们抓住，一大群人呢要把我们从这推出去，你想走也得推，也得出去，你不想走你也出去了，也得出去，因为你没办法抵挡那么大的事，那么大那么多人的力量的。圣经也是这样，神临到人的身上，感动人，就把这个人抓住了，就推动他的思想啊，都显出神的话语来了。这是圣经啊，所以提摩太书就给我们看见了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都是神所默示的。无论旧也好，新也好，都伸手模式了。虽然有些地方我们不能够完全领会，但是不领会并不见得，并不是说就是写的不对。我们不领会是因为我们属灵生命程度啊还没有达到那地步。等到我们属灵生命再长进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经历再多一点时候呢，那我们就伸手什么话是对的。那不仅是对的，并且借着我们经历啊来证实了神的话。神这样说，在我们经历里头也是这样成就，在我们的经历里面。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。那神的话，这些话虽然是人所写出来的，但是都是神对我们所说的，所以我们要相信。所以说神有一个要求，最重要有信心。那第二个要求就是顺服。所以只有信而顺服啊，这才是神所最喜欢的。除了神信而顺服之外，任何别的东西都不能讨神的喜欢。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，我们流了很多的眼泪，我们在那非常花了多少的热心，那这并不是神所喜欢的。当然我们是我们的本分是该说该做的，但是并不能讨神的喜欢。神说最喜欢的呢就是信而顺服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这样讨神的喜悦。我们若没有信心的话，就不能讨神的喜欢。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欢，因为凡是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
神是
我们这个中文说凡必须信有神。那你既然到神面前来，你当然信有神了。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有一点不大对，原来不是这样意思，原来是凡是这个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。那这句话呢不大像中国话，所以翻译圣经呢就给他改了，必须信有神。其实呢这一改呢完全改错了，不是信有神。既然你到神面前来，你说是你到神到你不信有神的话，你怎么会到神面前来的人到神面前来呢？所以相信神是，就神是我们。神是什么呢？神是我们的一切，我们所有一切需要的神是。那我们刚刚唱的诗歌，那个就是我们这个连长弟兄在聚会的一个班歌了，就是这个神是，他是一切最亲，他是一切最爱。这个人生平常所需，人生终究所来。主他是我们的力量，他是我们的预备，他是我们的喜乐的原因，他是我们的一切的一切。这是我们的主啊，是我们的一切。所以到神面前来相信主是我们的一切，也相信他是我们的那个赏赐，寻求他人的赏赐。这就是这个给我们看见圣经里头最主要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要相信。在这一章里头，这一章里头就是讲的我们要有信心，要相信。神不仅一次、二次、三次、多次说到的，不仅在这一章里头说了好多次，就是在前面呢也说了好多次。你看，就是整本圣经的话里，要看常常看见神要求我们相信，要我们那个顺服。 这就是两件很重要的事。所以神说了好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，说了好多次那些。那在这一章圣经里头开头呢，那他就说到，我说这个话呀，我讲过这个讲这个话不是对你们的子孙，对你后代，乃是对你们讲的。若是要求你们的子孙呢，要求你们的后裔啊，那个他们可能做不来的。因为什么做不来呢？因为他们对神呢没有经验，没有经历，也没有看见神的作为。你让他相信神那是很难的，你让他顺服神更是难，是吧？但是对你们来说，我是对你们说的，对你们来说呢不应该是很难的，因为你们已经看见过神的作为，你们也经历过那个神的大能，你们在一生当中，你们在你他们那时候已经到了约旦河东边了，在你们整个一路上从埃及一直出来，一路上都看见神的作为，你们看见了，你们也亲身经历了，所以你们呢，在你们信神呢，在你们顺服神呢，不该是难的事情，是吧？应该是容易的。所以他就说到，你们曾经看见神在埃及的时候要把你们带出来，怎样用十大神迹啊，击打法老，那法老所以才软下来了，那么才能够你们才能出来。那你们出来的时候并不是偷偷跑出来的，你们出来的时候呢像耶和华的军队一样，是挺身昂首那大步走从埃及走出来的。因为并不是那个法老不许可出来啊，你们就偷跑嘛，也没有这样，是非常的，我们的主宰我们做都是走光明的道路的。所以把法老这个十大神迹蛰伏下来了啊，没有办法了。那时候不就是法老这样的说，连埃及人都说你们快走吧，快走，你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都死光了，是不是？他们怕得不得了，说他们欢送这个以色列人走从埃及出来。就是等到他们到了红海边上呢，这个法老是翻来翻去的，法老一想，哎呀，我们做的什么事情呢？这有多这么多的以色列人，我们奴隶啊，那现在我们怎么让他们都走到了呢？那走到了我们就没有说奴隶了，所以他们就有点反悔了。一反悔之后，那法老就说去追，他追了，追追，带着车兵啊，带着车兵长啊，带着埃及最好的车，还要带着许多的兵丁，那去追赶以色列人。你知道到了以色列人看见法老在那追来的时候啊，他们就怕得不得了。然后你就看见神的奇妙的作为啊，这个以色列怎样从红海那个经过啊，然后法老追兵啊，从这个他们追下去，也下到红海之后呢，然后说叫红海的水啊就合起来了，把所有埃及的追兵那车马都淹没在红海的里面。他知道今天一早知道今天他们没有吃的，都已经死在那里了啊。这是你们亲眼看见的，你们也亲身经历了。他们经历了这件事之后，他们在红海那一边呢，他们就唱诗，在那赞美神，在那祷告，在那敬拜神。所以这是他们亲眼看见神的作为，怎样把红海分开，怎样把这个埃及追兵啊统统淹没在海里头，他们都亲眼看见。那第七年他们也看见在一路上啊主这样带领他们，那有玛拿，有磐石流出活水来，叫流出水来叫他们解脱他们的干渴。他们也看见了神的作为，每天怎么从天上降下玛拿来供应他们的食物，他们都看见，也都经历了。那么并且也看见了那个背叛神的人，不顺服神的人呢，他们说起他们的结果就在那个在以色列人中间呢，有一次那个大根亚比兰呢起来背叛摩西，也背叛神，然而说了那个顶撞摩西的话，也说也是顶撞神的，因为摩西就是神的代表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因为他们遇到不顺服的缘故啊，神就行了一件新的事情啊， 叫地啊开口，把大战大战亚比兰的所有的人呢、啊，他们的家、他们的孩妇女、孩子，一体的产业，所有的房屋、所有的东西，还有他们的牲畜，统统都被地吞下去了。
嗯、
我们都知道，都读过这故事。地开口吞，从来没有这种事情的。那一次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就好像地震一样，一下把这些人统统都埋到地里面去了。这时候说到那个神，我们的神呢，他是可敬可畏的神啊，不，神是爱我们不错的，但是我们的神呢也是公义的神，他是慈爱的，他也是公义的。当我们在顺服他的时候呢，他就这样恩待我们；当我们在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呢，他就这样惩罚。所以啊，这是他们亲眼看见，也是他们得亲身所经历一件事情。所以他们这个他们应该呀相信神啊，他们也应该顺服神的，因为他们看见的经历了。如果是你们他们经历之后，他们还不信不顺服，还不相信不顺服，那真是不可原谅了。你们知道神的水地，你不肯还不相信呢？你们知道神的作为，他是这个，他是大能的神，他也是这个审判的神。你们知道神是这样的，若是不顺服的话呢，那真是不可原谅。所以他说：“我说不是对你们的后裔说的，也不对你们子孙说，那是对你们说的。所以你们呢，应该顺服的啊，你们顺服。”因为你们为什么你们要顺服呢？因为你们亲眼看见，你们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情。所以今天我们也该来想一想看，若是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话呢，那主要我们顺服神呢，顺服主呢，那就比较不公平一点。因为刚刚得救，对神呢一点经历都没有啊、这个，但是我们已经得救这么多年了，若是我们还不顺服的话呢，那这是不可原谅了。那这是开头一段呢，要说到啊，他若是下面就说到，那第二段就说，若是你们顺服神一切的律例诫命典章的话，那他就使你们刚强起来，那并且带你们的这个进到神所应许之地。
嗯，
那神所应许之地呢，那就摆在他们面前，那就是极美之地。那就说到你们若是相信顺服的话，那神所应许之地啊，你们就可以垂手而得了。那若是不相信不顺服的话，那就你们就得不到了。所以他们进迦南去啊，也是遇到他们顺服神，那神是他们刚强起来，那也是他们这个胆量也壮胆起来呀、啊，他们就能够进到迦南地去了。然后下面还说到，这不过提了一下就是了。进到迦南就说到那个迦南呢是怎样的丰富。你们住在埃及，埃及是丰富的，埃及有尼罗河的缘故，所以埃及出产是很丰富的。因为埃及就代表那个世界的丰富，所以埃及是丰富的，但是埃及的丰富啊，那赶不上迦南的啊。所以，为什么缘故呢？就是你们在埃及时候啊，你们在那儿浇灌撒种，那浇灌的时候呢，就要踩水踏水啊，那用脚踏那个水车来浇灌，啊，这个就好像浇灌园子一样，浇灌菜园子这样可以，用的不多。但整个地若是当然，这踏水浇灌那是很费力气的。但是因为我们也看过，可能李定他们不见得有这种踏水了，这因为这个李周兄弟也讲过这件事情。
我们福州有，
哎，
有，不仅有，水车远远的，现其实不仅是不见有了。就是现在中东也，我去看过中东的在以色列地方，他也有讲很大一个圆圈，远远的他远远的一层一层的用人踩过把水给拉上来，很费劲。他们比较窄，我们中国的比较宽，我们一排人四个人踩，他大概是很窄，两个人踩不动的，很大，他一定好几排。好几排
梯田
是那个大一个轮子打水进来灌梯田，
年轻人没看到过这些，
古民这看不到笑点，现在都是挂都是用电的嘛，看不到。
这用马达了。嗯。
不过有些地方还是用。
是。
宁远的山村呐、啊，有些还在用。
所以他说的。
前面不是个杠子。
做杠子给
脚踩，几个人一块踩。
我们是几个人一排踩，他们是一层层踩。
和你们在埃及时候，你们要费力气啊，要种田，要撒种啊，浇灌啊，是吧？这样的费力气。但是你到迦南地不需要的，他说哪里有山有谷，啊、有这个雨水滋润之地，当然雨水那个滋是雨水滋润之地，并且后面也给我们说到了、啊，在迦南地啊，每年呢有两季雨季。这两雨季是非常重要的，那这个一个雨季呢是为撒种啊，撒了种之后下雨之后呢慢慢的就长起来，等到了第二个雨季之后啊，它能成熟了，所以那个圣经常常提到秋
雨
春雨啊，一个是两季，一个是秋雨，一个春雨。秋雨呢是差不多9月和10月，那么是秋雨。春雨3月4月是春雨，啊，这是这个，这个也是迦南地，所以不需要他们去打水，到时候这个就水就降雨就降下来了，并且他是有山有谷，那谷中流出河来，从谷里头流出水来，那这些他说是中雨水滋润之地，说那地方是雨。是非常丰富的，所以迦南地是极美之地，浏览于密之地嘛，那就说那是丰富的，而这个丰富并不是人的力量所产生出来的，乃是神所赐给他们的，所以神说他们进到迦南地去，他们若遵行神的命令，神就使他们胆子壮起来，并且使他们刚强起来，就能够进到迦南地去承受神所允许给他们的那个丰富的产业，这是地。那他们在迦南地都享受那个迦南地丰富，那一这个每年呢，到了时候秋雨下来，到了时候春雨下来，到了时候又过第二年又是秋雨下来，春雨下来，那个雨水一直在滋润那个地啊。若是享受这个丰富的话呢，那就是需要他们那个爱神，要相信顺服神说吩咐的，接着摩西所写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，他们若是顺服的话，他们经常可以享受到，他们若是不顺服的话呢，神就是天了，必塞不下雨了，那天必塞不下雨，那东西就长不出来了，所以就生长不起来了，那这个所以他们能够享受不能享受那个关键完全在于他们的这个，他们顺服不顺服神，这是呢，这些我们看见，那顺服神是何等的重要。我们不仅是，今天呢，我们并不是承受迦南做我们的产业，那神是把他的儿子，我们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产业。我们能不能够进入基督里头，能不能享受基督所有的丰富？那我们今天是蒙恩得救了，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一般人，那我们能不能享受基督的丰富呢？我们能不能经常啊那享受他所给我们的恩典，给我们这个赐给我们的爱，或者是其他的一切的丰富，那在主里面所给我们的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在儿子里头，今天我们的儿子里头也得到的丰富，这是我们神所给我们的，但是我们有没有享受到呢？有没有亲身，有没有经历呢？我们光听别人说，我们自己有没有经历呢？那就在于一件事情，在于我们爱神，在于我们顺服神界的默契所赐给我们的律法。当然今天我们这个在圣我们今天新约之战不是顺服神说的默契给你，就顺服这个圣经里头说神所借着圣经那默示给我们这些的话语，我们能不能相信，能不能顺服，那就是我们享受那个基督的丰富，不能享受基督的丰富一个关键。这是呢他第二段，到了第三段呢，他就说到你们 这个怎样对待这华严。那么这一段呢先不说，那末了我要是再说这一段。那再说第四段呢，就是说那他们这个诗二十二节啊，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的一切一切的诫命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行他的道，转靠他，是二十二节。二十三节，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你这一切的过面，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过面，你们也要得他们得他们的地。二十四节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都必归你们，从这个旷野和
黎巴
嫩，那么然后从这个伯拉达河到
西
河，从旷野是最南边，黎巴嫩北面最北面，那这个伯拉达河呢在东面，西海呢在西面，这是他们的四界。老师说，你们若是在遵行的话，若是专依靠神，遵行神的命令，爱神，遵行神的命，那神就是把这个地方就赐给他们啊，你把这地那地方的国民都就迦南七族都赶出去啊，让他们承受那地方做他们的产业，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那就说到是他们的扛枪，没有人在了。不要说是别人，就是亚纳族啊，在他面前，那又大又强的民族，亚纳族也没有办法在他面前站立得住，并不是他们比这个亚纳族强，乃是因着他们顺服神的缘故，神就出来为他们征战，所以并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呢站立得住。下面还说了，耶和华的神呢，必照你所说的，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的居民。那个是居民呢，那也迦南七族呢，都怕他们，怕得不得了，那怕耶稣呀，怕的以色列的军队，所以有人呢就，装甲给他们去立约嘛，即便呢，你们还记得这故事吗？
对，
去立约，也怕。那别的地方，别的那个亚玛利王啊，还有其他的王啊，听也是非常害怕，联合起来的抵挡他，他们联合起来的，他们这个。耶稣亚和以色列也把他们攻破了，所以他们都对以色列怕得不得了。这是为什么怕他？并不是以色列人呢比他们更刚强、更勇敢、更能干，那是因着神是与他们同在的啊、神在他们中间。神为什么与他们同在？就是因为他们爱神，他们遵守神的命令，他们在那儿转靠神，所以神就与他们同在。所以他们这个能够进到迦南去，能够征服那个迦南，把这个迦南人赶出去，他们承受的地所得，他们的产业，也完全在于他们的顺服啊。这是这个，那什么是顺服呢？啊，我们或者是这样说，我们怎样才能顺服啊？我们他说我们顺服不来，我们软弱，我们顺服不来。那主就给我们看见，他就把他的话语给我们，他把他的话语给了我们。他说你们要把我所说的话语，要放在心中，然后在那留在意中，不仅在你们心里头要爱慕神的话，在思想里头是要常常思想神的话，默想神的话语。并且要系在手上做记号，戴在额
上
做经文，这句话也常常说的啊。我们要记得系在手上做记号，要把它系在手上，要这个一下子就可以看啊，无论做什么都可以看的，并且摆着放在额上为经文，有时候摆在额上，这个可以拿起来看一下，那就这个就是说，你们也要把这些神的话语啊，要教导你们的子孙，教导你的孩子们，要从小时候就教导神的话语，那么并且呢，你要这个坐下起来做行走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们都要带着神的话语谈论神的话语， 身体化做题目谈论身体化、
嗯、
那么这个还要携带
房屋的
门框上的
城门，
还要放在城门上是也写在城门上的，这什么意思呢？门框呢，那就那是家里头了，那城门呢就是在这个一个城公众来往的地方。所以换句话说呢，这些情都说到要活在身体化义当中啊，要活在身体化义的。那今天我们感谢主，就把身体化义这么丰富的，又有旧约又有新约，那给了我们。那我们要把身体化义啊藏在我们心的里面。那哥罗西书第三章就说，你们要丰丰富富的将身体化义藏在我们的心里头啊，把身体化义藏在我们心里头。虽然有的时候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它都背过，但起码呢，我们你都知道。因为有的时候呢，我们连思想都会忘记，但是我们若是经常读的话，那我们那个身体化呀，就会进到下意识里头去啊、就是我们下意识一下子就想起来了，头脑还你会忘记的，但是下意识记在下意识里头，所以我们要活在身体化义当中。那活在身体化义当中，怎么会能顺服呢？我们知道。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也，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都是借着神所写出的话，把神所写出的话也，圣灵再提醒我们，那个话就产生能力了。若是我们这样读的时候，好像是那个神的话语啊没有能力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觉得神的话有能力呢？就是我们是光是读那个字句的啊，是那个黑字印在白纸上头啊，没有让圣灵再一次提醒我们。圣灵把神的话语再提醒我们，再说到我们里头时候，那个话就成了能力。所以主耶稣说呀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说的话。那我们靠神口里说实话，我们就不饿吗？当然，你若是这样读圣经的话，你还是会饿的。那读来读去，不仅会饿，也会疲倦的。但是呢，若是圣灵把神的话语再提醒我们时候呢，那时候就饱足了。人啊。就饱足了，就像主耶稣在这个撒玛利亚在那个妇人在那讲的讲解圣经的时候呢，那个你们知道那撒玛利亚妇人不太好的，但是主讲的圣经的最深的就是他讲的，他说神是个灵，你们拜神的，所有拜神的不是在犹太，也不是在撒玛利亚，乃是在灵地里头，因为神是为灵，他要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啊，这是向他神的话语啊。那么，这个主耶稣长说，那等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听见之后，他就想清楚，他说要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要把一切事都会告诉我们了。那主耶稣说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啊。他就眼睛开起来了，那主耶稣就是那弥赛亚，就是拯救他的，就是救主，他就接受了主耶稣做他的救主。结果水罐子也不要了，回到城里头去啊，在那儿传福音去了。有一位先知，有一位人，他就把我一切所有都给我说出来了，啊，这就是要来的弥赛亚。啊，城里的人呢，听着他的话，都去相信，也大家也都出去，请主耶稣他们在他们城里住了两天，在两天当中，主讲了很多的话，他听到主的话，好信的好多。不过这当中有一段呢，就是门徒回来时候了，看见主耶稣跟一个妇人在那儿谈话，他不晓得为什么跟这个妇人在那儿谈话，看以后这个妇人走掉了，那么。这个门徒们出去是买食物去了，回来之后就让主耶稣吃，那是负责请吃，主耶稣说我不吃，我已经饱足了。他说你饱了，什么人把东西给他吃了呢？啊，主耶稣他里头饱了，为什么呢？他遵行神的旨意，神告诉他给撒玛利亚妇人讲的福音，他都讲了。 啊，说他遵行神的旨意，那神的话就成了他的宝座，又成了力量。所以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，就圣灵把神的话语再说在我们里面。圣灵不会说神话语之外的话的啊，不会说一句话是圣灵没有，圣灵里头没有的，他说出来的话都是圣灵里所有的。那有的时候我们记不得，但是呢，我们下意识里的话，我们会想起来那句话的。我就讲个小故事，我就不能讲很长，我讲了很短的那个故事，这个很短的，很说做短一点。那有一次是那个圣灵在我里面呢，在感动我，叫我向一位姊妹年长的姊妹啊，认罪，承认什么罪呢？承认我对他有一次撒谎，啊，这个我实在是不大喜欢的，但是呢，那一次啊，这个我在这个那个。儿童聚会那个院子里头走来走去的时候了，那圣灵就把这句话提起来，他说那个这约翰福音14章，人有了我的话语，原来我的话有遵守的，就
是
爱
我
的。那主就说你爱不爱我呢？我说主，我爱你。他说爱我的人就必遵守我的话语，那你遵守不遵守我的话语呢？我说主啊，我实在太难了，我遵守不来的。但是又神又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他说你爱不爱我呢？我就说爱我爱你，我爱。那就三问两问呢，我这个人就软下来了。好，我就跟那个年长的姊妹认罪，承认我的人给他撒谎。当然是了，这是很不好意思，非常好。那时候我记得我面孔都红起来，脖子也都红了。那认罪的时候呢，那我很希望他呀，我因为我实在不好意思，但是这个眼泪都快流下来了。我希望他呀拍拍我，哦不错，你还诚实，不要紧不要紧了。我有心让这样说，但是你知道我这个说没有得到这样安慰，我得了一句话就说呀，好，威利兄，我赦免你的罪。哦，我说这么厉害呀，这个啥都没小谎呀，还要需要人的赦免，需要主的赦免，还需要人的赦免。从那时候知道撒谎是罪了，在那认识了一件事，这个撒谎啊，一个小的谎啊是罪啊，不仅需要神的赦免，还需要人的赦免。他为什么赦免你的罪啊？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认让他承认我的罪呢？就是因为主的话在我里面，人有了我的话又遵守的，就是爱我的。你爱不爱我呢？我说爱你。那爱我的人就不必遵守我的话，那你要不要遵守我的话语呢？这三问两问呢，我里面就软下来了。那么这个就顺服住了。所以看见呢，神的话语真是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，我们是一句话，每一句话都是有能力，除非圣灵没有说，圣灵一说一解开之后了，他就发出光来了，是吧？所以他是我们脚前灯，是路上的光啊。那怎样看是脚前灯路上的光呢？因为圣灵在里头提醒我的时候了，那个就是光，就是光，就是灯。所以我们需要把读主的话语，那圣灵怎么会提醒我们呢？就是我们把主的话语藏在我们里面，那虽然头脑会忘记，但是我们内心里头啊，那我们下意识里头我们会记得，下意识里头需要时候的圣灵就把那句话呀就提出来了，一提出来之后了，我们就想起来，我那时候不晓得我什么地方有这些圣经啊，人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，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就会比我蒙福，我不爱他。我说我什么时候读过这个圣经，我自己都忘记了，完全忘记了。但是圣灵没忘记，圣灵会提醒的，我提醒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话语啊，我们要活在神的话语当中，要把神的话语牢牢地记在我们心里头，也丰丰富富藏在我们心的里面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对神的话我们该有的态度。我们能够有机会本年老师我们还这样读圣经，我们还这样在这样有交通啊，那实在是我们主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呢，叫我们在年老时候了还一段时间呢，我们能是有机会把主的话藏在我们里面。那你说我们到了有一天到主那里去，这句话就没有用处了。到主放哪里去也是有用，又是吧？这个话是不是丰丰富在我们里面，那个 将来都会显明出来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正好还有机会的时候能读神的话语，不管记得不记得，也不管明白不明白，你进读就是，你相信就是了。有个人说，那我有头，我有脑袋呀，我脑袋不明白，那我怎么能相信呢？你是谁说的？如果是我说的话，你不一定信的；如果是主说的，那主是没有谎言的神了。我们的神他是没有谎言的，我们的神呢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他转动了连影儿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都是完全透明的，他是那儿透明，那儿真实，那儿纯洁的一位神。所以他所说的话也没有一句话是骗我们的，没有一句话是这个对我们是没有益处的。所以话对我们都是有益处，说你尽管相信就是了，你能相信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神说的话，不是人说的。若是人说的，我们可以打个问号；我们在神说的，我们不能打问号了。所以我们也相信神所说的话语，并且也顺服神所说的话语。啊，我们怎样顺服？有能力顺服呢？就是当我们这样活在神话语里头，到了时候有机会的时候，需要的时候，圣灵把神的话提醒我们，再我们就再说一次。当再说一次的话呢，叫我那主耶稣就说，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语了。说那想起，那就圣灵再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想起来了。忽然间里头就明白过来了。那句话就是我们力量，那句话就是我们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语，藏在里头，给圣灵有机会啊来提醒我们。你若是不见不读神的话语啊，圣灵想提醒你啊，都没有东西提，没有一个凭据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语，相信我们能够顺服，就是把神的话藏在里头，圣灵会到来提醒。当圣灵提醒时候呢，那时候我们就顺服了。所以我们能不顺服也是这样，这也在于神的话语。到末了一段就是总结，我已经把祝福和咒诅的话已经放在你们身前，你们若是相信顺服的话呢，那么就被蒙福；你们若是弃绝的话呢，那你们就必受咒诅。这是一个总结。那就是我们要相信主，顺服主的话语，这样顺服呢，那我们就会有蒙福的生活。若不然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受到咒诅啊。我们若不顺服的话，我们悖逆的话，就会受到咒诅。像法老那样刚硬，那就会受咒诅；像大丹亚比那样悖逆，那就受到咒诅。所以他说，我已经把咒诅和祝福的话语摆在人跟前。那你们今天责任在你们身上了，你们若相信顺服，那你们就蒙福；你若是不相信不顺服，你们就受咒诅。将来啊，神带你们进到迦南地之后，你在以巴路，在基列新山，在以巴路山那宣告这件事情，宣告在基列新山宣告神的祝福，那神的话语怎样怎样，那就蒙福。那神的到以巴路上的宣布神的咒诅，若是我们怎样怎样，我们就受咒诅，把神的话语在写在那里，那把十条诫命写在那里，也在宣布，让以色列人都在说阿门。这是在23章里头就给我们看见更详细一点。为什么要到了这个一进到迦南地去，神就给让他们看见基列新山和以巴路山呢？那里有咒诅和祝福在那儿宣告呢？那有这样一个严肃的仪式，为什么这样子呢？那就给我们看，那就是根基。你们进到迦南地去，你们享受迦南一切的丰富，你们能够在迦南生活长久。像这个天足地那么久的时间呢，有天长地久，你们在那住的长久，那就在于我们顺服神的话语。你们若是不顺服的话，那你就会速速灭亡的。所以这一章圣经说给我们看见，他说你们在一开头时候你们就做这件事情，叫你一直想起来。我们刚刚进到迦南的时候呢，主已经对我们那说了，若是我们想顺服的话就蒙福，若是我们弃绝的话呢就受咒诅。那根基已经立定了啊， 这个门呢，我已经经过了。那这件事让你从一个深刻的印象，那就是进迦南之后，那不仅进迦南需要顺服神的话，就是在你的生活能够享受神的祝福，或者我们被掳去，那不能享受神的祝福，都在于我们顺服和不顺服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学功课，就是我们要顺服神的话，一方面要读神的话，另外一方面当圣灵把神的话提醒在我们里面时候了，我们要先做一个顺服的人。
今天老师